诗的作者没有太多的去查，但是诗的整首这些六段的歌词啊，可以看得出来诗人很有这方面的经历。我想我也不用太多的讲太多，诗情能不能稍微给我快一点啊？这首诗的节奏没有这么慢，我们稍微再快一点，我们把第一节、第二节、第四节、第五节唱一下，好了，一二四。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平安 下平安给我们，是吧？你亲自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家里面，
是
吧？让我们与你亲近，
是吧？
是的，求你，是吧？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有一个可听的耳朵，
是
吧？求你赐下你的话语，是吧？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每个人，是吧？都能够，是吧？看见真理的光，
是
吧？你的运行，你的圣灵运行在这里，
是
吧？与我们同在。是吧？你降下恩雨，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是吧？感谢你，是吧？你也赐下足够恩典，是吧？在这里，让我们在这几天的营会当中，是吧？能够亲眼看见你，是吧？从你，是吧？这几天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是吧？赐下足够的恩典给我们，保守我们在这个营会当中一切都顺利，是吧？每天，是吧？都有主与你同在的喜乐。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Amen.
阿门。
自己这些宝贵
阿门。阿门。主啊，是。阿门。
主，感谢你，也是在你的大怜悯中，主，你真的是拯救了我，你重生了我，你让我们这一般原来陷在黑暗里、沉沦在罪恶中的人，主，现在能够被救拔，主，能够是被提升，能够去承受这个神儿子的名分。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真的是这样的恩待我们。主，我们也求你能够去，主，真的是，主，真的是开我们里面的，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也真的是打开我们的耳朵。主，你让我们都能够听见主你对我们想要说的话。主，你让你自己的话语，主，你让你自己的同在能够成为我们里面的供应，能够成为主我们真的是走这一条天路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主，你让我们，主，真的是靠你，主，我们就在各样的环境中，主，就能够去，主，真的是能够去喜乐，主，能够去，主，真的是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主，你也是带领，主，真的是使用接下来的时间，主，你让我们每一个在你里面的儿女都能够听见主你自己恩典的话语，也让我们每一个主你的儿女都在你的光中，都在圣灵的光中遇见你。主，你真的是赐福孩子们以下的时间。主，你让我们，主，在你的同在中，主，保享你自己里面的肥甘，也真的是能够从你那里得着那个从天上而来的赏赐。我们感谢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神你的声音，我们在这里仰望你，谢谢主，你听我的祷告祈求，只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心灵都被你自己再一次来反转，让我们变得成为一个更新奉献的人，是吧？
啊。啊，
是的，你所要做的都能做成，
是
的，可以把你自己交托给我们，我们也可以主要在我们中间做成你自己所要做的。
阿门。
我们的心都要来等候你。
阿门。
实在愿你得荣耀，愿你的心得着喜乐。
阿门。
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主啊，感谢你，这多少年来都是你的恩典。将来托住我们，说我们越过从心里面说真的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都在乎你这位发怜悯的神。我们谢谢你，是你怜悯我们，说让我们今天仍然有这样的心愿，在主面前来寻求你的国，来寻求你的义。说我们愿，说你在这样的年底的时候更新我们的奉献，说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一样，我们真的愿十字架的工作更深的坐在我们的身上，说我们愿意在这里单单讨主的喜悦，虽然我们是这样的软弱，我们能够交通的是何等的有限，但愿圣善的灵越过人所有的软弱，主啊，你让那一个身体的交通显出那个奇妙的恩典，主啊，你赐下交通的灵，主啊，让所有中间隔断的墙都被除去，主啊，让我们众人都心向着主越过越单纯，主啊，让我们都一同的被带进父与子那荣耀的交通的里面，主啊，你在这里深深的得着我们，使我们所有软弱的都能变为刚强，下沉的都能够被你提升起来，我受捆绑的在你里面都得着释放，主啊，你在这里来拯救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这样的恩典，主啊，我们把聚会完全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用你的同在来复辟我们，谢谢主的怜悯，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是不是大家经常用的，对不对？都会讲到基督的宝血，或者交通或者祷告的。这个基督的宝血，这种提法，这种说法是从谁开始的？就是从彼得开始的。啊，大家回去找，在哪一章哪一章？啊，这个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中从来没有用过宝血这个词。啊，你比方说罗马书第五章，我们第九节我们读。过的，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他没有加宝子。如果你加一个宝子，我们既靠着他的宝血称义也可以的。好，你像以弗所书 借着他的血得蒙救赎。啊，你去翻，啊，借着他的宝血得蒙救赎也是讲得过去的。啊，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啊，尽管保罗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宝字啊，但是他从来没有用过宝血，啊，从来没有用过宝血这个词，啊，是使徒彼得用的。啊，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啊，这个使徒彼得哈，啊，他在一些观点方面，在一些提法方面，这个使徒保罗也从来没提过。你比方说，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啊，如果使徒保罗从来没告诉过我们这个，他说彼得告诉我们，如果他不说审判从神家起手，我一点都不知道。神的审判是从神家起手。啊，所以这彼得哈，我提这个点啊，大家仔细的去读，几乎每章每一节都有非常特色的这种用法。这说明哈，啊，使徒彼得在基督的救恩上面的认识其实是很深刻的。啊，就着开始的交通哈，啊，我先这么稍微提一下。大家弟兄姊妹们回去，每章每节你都会有什么这些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君尊的祭司，还有祭司的圣洁的国度，这些提法都是非常非常很特别的。好，仔细的思考，好，可以非常有意思。好，那么就是开始的交通哈，我呢先交通第一节、第二节，好，先开一个。这个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哦，这里用了一个词哈，啊，分散，好，哦，分散，分散不是贬义词啊，因为我们这次在南部啊，北部在查使徒行传，我们查第八章的时候就第一次用到了这个词。使徒行传第八章分散在这个你们查第八章的第一节，好，那讲到当时的门徒啊受到逼迫，斯提法因着被石头打死，然后门徒就分散在哪里？分散在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一带。好，当时我们分享的时候说，分散它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讲到那个在属上的扩大。好，那么那个时候第一初代教会哈，啊，就受到了犹太教的逼迫，从一开始的时候，啊，门徒就开始分散。那么到了现在彼得前书写这第一章的时候，大概过去了，我查了一下，大概有30年到35年的时间。好，使徒彼得提到说，他写信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推尼，这五个地方大概是什么地方呢？啊，我这个地方有下载的一个地图哈，大概是今天覆盖土耳其的全境。哦，土耳其的全境，哦，大家所知道的，以弗所、哥罗西都在那一带。好，哦，基本上覆盖了今天土耳其的全境，也就是说，从初代教会斯提凡受到逼迫，门徒开始分散的时候，一直到彼得前书写这段30年到35年的时间，好，整个神的教会一直都是在分散。为什么会分散？因为有逼迫。好，因为有逼迫。在30年前呢，斯提凡遇见的时候，那个是犹太教的逼迫。那么到了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已经不仅仅是犹太教的逼迫，而且还有罗马政权的逼迫。好，但是的话呢，这个给医院给我们看见哈，这个分散它讲到基督的身体在扩大，教会在扩大，国度在扩大，基督的度量和身量都在扩大。而这个扩大哈，很稀奇的是借着逼迫，用使徒彼得的话来说，就是百般的试炼，熔炉中的试 像但以理那三个朋友在火炉中当中，那个火窑比平常烧七倍那样的事。啊，这个可能是这个当时的背景。啊，初代教会从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遇见了这样的逼迫。我们回想一下哈，我们的主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还没有降生，对不对？希律王就下令要把两岁以内的孩子全部怎么样，轰轰的杀掉。好，我们的主他刚降生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你看到教会一重生的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走的道路跟主走的道路是一样的，啊，完全的一模一样。啊，这个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件事。啊，那么问题是这样啊，当时的逼迫有犹太教的逼迫，外面有罗马政权的逼迫。啊，所以使徒彼得呢他就写信来安慰当时的圣徒们。啊，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啊，我们有没有宗教的逼迫呢？就今天来讲我们有没有宗教逼迫？其实有的。你看这个宗教的名，宗教的心思、观念、做法、律法的这个心思、观念，甚至还有迷信的一些想法，哦，都在宗教的逼迫这个范畴里面。有没有政权的逼迫呢？好像没有。好，我们今天在一个比较相对信仰相对比较自由的一个国家里，对不对？神的儿女，但是呢在外部环境上的难处和患难一点都没有少。然后我们当中有失业的，甚至有经过好多次失业的，然后有生病的，有子女教养的问题，有婚姻的问题，有的问题是长期不能解决的。很多时候弟兄们啊姊妹们在一起于是一起祷告哈，我发现有的弟兄姊妹们更加的刚强，还有些呢就把这个难处好像就跑到人的里面去了，好，成了人里面的难处，真的像火一般的试炼来影响我们走主的道路。所以我想说我们这次来读这个使徒彼得的书信啊，彼得前书，我想对我们来说会带来，是不是会带来很多的安慰，我们可以仔细的思想好，这里面的很多的话。所以第二节哈，彼得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这样在地上分散，教会这样寄居，受逼迫、受患难、受火一般的试炼，是根据父的拣选。哦，是根据圣灵来执行父的拣选，是根据神的儿子基督救赎。好，第二节你看这节圣经是非常丰富的一节圣经，可以这么讲，几乎整本的这个彼得的前书都在解释这一节的圣经。好，我就拍一个头号，好，我想弟兄姊妹们应该都读过都思想过哈。好，如果我们想过的这个思考过的或者问问题的，我们都可以畅所欲言，好不好？
这部分人呢，他在这个就是分散的这一片地区，刚才就讲的这七个地区，可能当时他们在遭受各样的逼迫，但是我具体没有去查他们是遭到怎样的逼迫，就是我感觉彼得写给他们的信呢，主要是在于让他们增强信心，所以可能我想到这几次的连续的几次营会呢，就是神一直在给我一个不停的增加这个让我对他这个信心的这个增强上，因为就是从我受洗到现在呢，就大概可能就过了就是十年已经多了，但是这个信心上的功课呢就一直都上不去，就是总是徘徊在怎么讲，就是总是感觉每次呢好像自己的那个信心呢 通过这里呢，我也想说，就是联系到前面，就是很多事情上面，就觉得神可能不会无缘无故的让我们落在这个百般的试炼里，就是神所有量给你的，都是就像诗歌讲的，就他有美意，你不必去测，总是会在另一个方向会让你比较明白，就当时我处在这个环境中，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试炼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读彼得前书这个呢，就是还是对我个人来讲呢，就是让我继续要在这个信心的功课上面要继续走下去。然后呢，有些经文不是特别熟，但是有一些在这个雅各书这章呢，我有几节就是比较触动的，就是他跟这里相呼应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说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呢，都要有大喜乐。而这前面的他第六节讲到一个喜乐，就是说，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是暂时有忧愁。但是我第一次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好像就是有一点点感觉，但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大有喜乐。但这里他彼得马上其实就解释了，然后在那个好像是第八节里面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主耶稣，但是他是确实爱他，所以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着信盼了，就有说不出来的，就满有荣光的大喜。然后雅各书里面那个就前几节，第一章前几节里面，他们也讲，就是说，你们的信心要经过试炼了，就要生忍耐。然后你们中间呢，若有缺少智慧了，就应当求那不自重的，也不吃人的神。然后你只要凭着信心求，他就是一点不疑惑，那个这个主呢就会一定会加给你他的智慧。最怕的就是像我这样的，就是那种心怀二意的人，这个两个字，就是说心怀二意的人，心怀二意，就是在主的这个情况下就一直不坚持，就是这样的人呢，就是说他也说了，就是说在这一切的事上，就是说在所行的路上一般是没有定见的。像这样的人呢，就是说不要指望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就是就是可能对我触动比较多的地方。
第一章，
第一章，
耶稣是看透我们这些举动的，就是耶稣是理解人的挣扎的，然后主耶稣知道这些东西，但是他是比我们还要更坚守我们自己，就是说不管怎样，不管彼得，不管耶稣基督已经知道彼得犯过什么东西，犯过什么错误，就是从他以前犯过的错误到将来就是他会三次否认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知道这些东西的情况下，我们的耶稣基督还是坚守着彼得的彼得这一位使徒，就是他还是就是怎么说呢，就在彼得身上慢慢的经营，慢慢的就是培养出现在的一个使徒彼得，就到耶稣完成他工作的最后那一刻，彼得也是否认了主耶稣三次，然后种种的一些可以说是不堪的，还是就是跟就是祷告睡着啊，然后否认耶稣啊，然后还在就是看到耶稣transfigure 化身嘛，是吗？就是看到以利亚和摩西就这种情况下，他就是一个这么冲动的一个这么激很有激情的一个人，最终就是只要就是我可以学从这里从你的身上学习到的一个东西，就是不管怎样，最后只要你肯求，天父说不要离我而去，就是有那么一刻，我们的天父上帝还是会在我们身上工作，就是还是会让我们成为一个他的一个器皿。
关系。虽然当说到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虽然提到了不同的方面，但是有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就是说提到了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非常关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之前我听那个讲员讲说，我们的锻炼不是说去锻炼锻炼身体跑跑步，就是就绕圈跑个十圈八圈这样子的，就我们是有一个向着这个向目标在前进的。像我们今年又一次在这儿相聚啊，我想也不是说这个又重复了一次在这里。诗歌里面有唱，他说是日进一日，更追随。所以这里面让我比较就是很有感动，就是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就是彼得就在这个经文里面说到彼得书信。我听之前讲到说，彼得应该是算相对来说早期一点，就是彼得还有保罗还有约翰，这个是。
进入之后会念一下这个是其实我觉得你的前述他特别关照我需要的地方，我觉得他特别知道我们在进入之后很多的难处，很多的挑战。他知道我们需要的安慰，所以他写了
让我们不要去看自己的难处，不要看自己所失去的，他让我们看他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的是那么丰富，是那么的宝贵，特别是读到第二节的时候，他让我们在苦难中看见，他让我们来看见神的拣选，还看见神的这一个拣选，就是看见神的那一个爱，这一个爱是，这一个爱呢是，照着父神的，就是说到照着父神的先见，就是这个爱呢不是神临时的。想起来看我们可怜，看我们这一个落在黑暗里，看我们需要被爱，神来爱我们一下。这一个爱是在创始之前，神里面就有像我们这样一个爱，这是非常深的一个爱。然后他说到第二节后面又说到这一个圣洁，然后也看见神的这一个爱是一个圣洁的爱。然后说到顺服耶稣基督，看见这个爱是叫一个骄傲的人谦卑下来的爱。然后说到从他血所洒，就说到你的爱是，他是不是定罪，他是显连续，他是遮盖我。对，我读的时候就非常受感动。彼得让我们把眼睛定睛在你们的身上，给我们分享分享。
我觉得我读的彼得前书刚开始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彼得的信心是经过试炼。其实我们在地上生活也是这样，也是受很多的挑战。然后我读了很多遍的时候，就是停留在第二节，就是借着圣灵得体圣洁。就我觉得，因为在这个世代，就是很多就是不争取的一面，就是说他说就是这一章他就已经回答了什么是圣洁，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充满无瑕，是无玷污的，靠你。在基督里面，就是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说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聚在主的面前，就是要让你的生命能进入我们的里面。所以像主的话也能时常的提醒我们，使我们真的是在寄居的日子里面，就是建立神有一个。在试炼中，依然就像那个金，就虽然是毁坏的金子，但是显出来就很宝贵。对，然后这个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显出这样的宝贵。
带到那个主的面前，因为人用自己的想法想，到底有什么是 生活里面，在他们那个物质眼所能见的里面是没有的，所以他就讲到用那个天上的基因，他就把这些神的儿女就指向那个主的自己，说你看见没有，那个主那个天上的基因是为你们存留的，而且让他们看见那个救恩的宝贵是你自己能得着的，好像一下子就把你的那个盼望就让他活泼了。本来我都习以为常的，天天说神爱神山，我都没有感觉了，但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否定的表达，就让这个神的那个感受一下就有活泼的盼望，就把就虽然这些神的儿女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他们是受苦难受压迫的，但是让他们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他们所受的这一切不是白白的受苦，主是要再来的，他们是要得到荣耀的，而且他们那个时代那个背景下面可能是觉得说好像聚会已经聚不下去了，都快被拆散了，但是神借着那个彼得的口，彼得是谁呀？是那个主耶稣的那个大门徒就是说好像肯定和鼓励他们说你们是什么，是爱他是信他的，就让他们那个信心让他们爱主的那个心那个坚定的心好像一下子又起来了，让他们里面真的是感觉到说神成就是第三节那个成他真的是曾经就已经做成了那个救恩，而且这个救恩是已经为他的儿女预备好的，他们是能得到的如果是真的是有这样让他们这个盼望一下就活过起来，好像感觉说他们的心一下就活过来了，好像说这个又有力量，就这种感觉。
我有两个感觉，一个呢是关于这张这一个形式的背景，还有第二个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得基业。就说我常常会听到我身边有很多弟兄姐妹就在说这个信主还好，信了主以后呢怎么就好像该失业的就失业，该倒霉的就倒霉，这个病呢怎么祷告就祷告不好。那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常常也是包括我自己，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我们常常说祷告吧总是会解决的，难处总是会过去的。但是呢这里呢就看到彼得他是怎么去安慰那些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姐妹，他就说了所有的他其实是在把所有的问题他指向一条路，指向哪里呢，就是说信心的果效。信心的果效是什么呢，是灵魂的救恩，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在这里。那什么是信心的果效和灵魂的救恩呢，就是其实就是说这就是我第二个问题，什么样的人什么样我们如何得基业。他就在彼得就在讲我们怎么样得着那天上不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曾经在天上的基业。我就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怎么得基业。有一天呢我儿子呢就回来了，他就跟我说妈妈从现在开始我要跟你做生意。然后呢我说好，是不是我跟他说了这个话我就说好现在把公司交给你，我把所有的都交给你，是不是？我觉得不是，因为这只是一个儿子的地位。我们呢今天受洗了，我们重生了，我们得到了儿子的地位，但是我们是不是只有地位，我们没有一个圣洁的一个身份，我们怎么能够承受那天上？因为我们今天不是承受这地上的产业，是那天上的不可朽坏的不可玷污的，所以呢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承受那天上的产业。所以我儿子来了，我要观察他，我要试验他，我要给他很多事情，我要让他做，做完以后我觉得不错，然后他生命开始慢慢成长。有一天我说好，我把公司交给你。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子，我们重生了，然后呢我们该打游戏的时候就打游戏，我们该去 party 的时候就 party， 然后呢我们有没有什么叫灵魂的救恩？灵魂的救恩就讲到我们这个己是不是在十字架上面已经经过了对付，我们的一生的果效是用心发出来，而我们一生我们都是在做一个对付己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能我们这几天都会很，因为我觉得这彼得前书重点就是在讲到灵魂的救恩，所以不是说我们一句话两句话能讲完，我们只有清楚让我们在光中见光，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生命很重要。若是我们要想有个成圣的地位，就第一步我们一定要在己上面要有一个外面的人破碎里面的灵出来，这才是最主要的。
我想分享一点，弟兄姊妹分享我感觉高度都很深，我就分享一点点，是在第十七节那里，十八节那里，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 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就是，在信主之前，因为我们家以前很穷，然后我总想的是我如何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工作，如何的能够改变我的命运，然后努力的去赚钱，得到很多的钱。然后，当有一天就是日子过得比之前好了之后，其实所生活的那个状态是比之前更虚空，虚空的虚空。然后等蒙恩德就信了主之后，从主那里领受到的那种感动或者是爱，才是真正的把心填满的。然后所以现在想到就是，我们所依靠的不是外面世界上所能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所谓的安全感，或者是说我们想脱离我们现在世界上说一种原生家庭的那种事情，其实靠的不是我们做什么或者外面能够提供什么，而是真的唯一的一条路是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从那种活在那种深渊困境当中出来。不仅是我们这代人，然后主也会祝福我们的下一代以及世世代代。
生命改变的能力，实在能够去来安慰这些
圣的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这边如果真的遇见很多受患难的人，我们都好像没有办法去安慰他，因为我们这个人可能只是头脑里面有一些道理知识，但是我们没有实际的去经历基督那个生命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过改变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彼得这个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是被主的话来恢复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见第一节特别也提到这帮书信，其实他所写的一般对象，特别一开始弟兄也提到是给他帮那些分散在总督加拉他加这些地方积聚的。所以这次我就特别一开始弟兄特别提到这帮人，其实他是一帮分散的人。我就在想，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帮分散的人，我们都没有都是居住在一起，对不对？我们其实很想就是说，我们一起常常一起有追求，我们才能住在一起，我们围个圈，就是整个大楼都是我们自己住，多好。但是好像这个不是主的心意，主的心意呢是让我们分散在一般，好像刚才特别提到在一些不信人当中，主呢是希望我们在这些不信人当中，我们能够成为他的一个见证。然后后面就特别提到这个见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寄居的。所以我们看见如果这个书信他所写的对象，如果我就在想，如果我不是的话，其实很多里面受鼓励受安慰的话，好像对我来说好像没办法产生这个作用。就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你收到一个邮件，这个邮件就是要做很多事情，干的活很多，但是你看一下，哎，这个邮件原来不是写给你的，是写给你同事的，那你就感觉这个你不是那个受信人，对不对？所以里面任何的工作内容好像对你来说都没有什么的都不是你的工作，好像你不是那个受信人的感觉。所以我这次读的时候，我就是在坐在主面前有祷告，就是盼望我愿意成为这个彼得前书他所写的一个受信人的对象。这个受信人特别提到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就是在这些不同的地方，在这个土耳其刚才弟兄提到他们是做寄居的。对，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这里许多的人啊，我们都是寄居的，对不对？我们寄居就是说就是住当地的外国人，就是按照俄语来说是 Auslander， 我们都常常要去演我们的那个去居留卡，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个外国人。但是我在德国越住越久的时候，好像这个寄居的感觉越来越少在我生命当中。比如说我们买房子生了孩子，我们就感觉这个地方是好像都不是我寄居的。感谢主在过去一年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就让我再次看见我真的是一个寄居的人。对，我最近就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常常都要跑到很远的地方，然后有一段时间都不在家里面。对，然后最近我找到一处在工作附近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就请教一下张明弟兄，我说我在那边住了一个房子，我到底需要去做这个安眠董？我们就知道在德国很重要，对不对？做安眠董非常重要，就是去做那个登记。对不起，我们这边有些美国大哥，就是我们要去这个，不是这外国去反正一个地方要做一个登记这个事情。简单来说，用中文来说就是说是个落户，可能比较简单。然后弟兄的回答是跟我说我们不需要，对，因为那个不是我的 house wants， 就是那个不是我的主要的，对，你们都是，那个不是我的主要的那个住址，它只不过是我的 swipe wants 或者是 swipe wants 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次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弟兄说，我的那个 house wants 就是那个首要的那个地方是在挪威这边，所以我不需要去做这个安眠董。对，但是我就在读这一节的时候，我想起这弟兄这样的提示。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潮流、世界的系统里面，我们落户了，有没有这个感觉在我们里面？虽然说我们说那个不是我们的那个。那不是我们的那个主要的住的地方， 上去在上去分散在本都扎拉开园，告诉他们说那个地方不是你们的那个 housewarming 或是 housewarming， 那个只不过是你们那个吃药的那个家而已。然后那是彼得在那边提醒他们，他们的主要的家到底是在哪里，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彼得好像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你们有一个更美的家，那是在天上。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我就觉得他们被提醒，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感觉我们都落户了，我们都在那边感觉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首要的那个住在的感觉。然后这个寄居它还有另外一个，我看了一下原文，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一个 stranger， 英文就是说一个陌生人，对，一个陌生人。对，我就在这边有些默想，就是说到底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陌生人，还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熟得非常的熟悉。比如说你的同事在聊天聊什么美剧啊韩剧啊，你都可以继续聊，可能我们都不是一个陌生人，我们都好像比他还要熟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提醒，到底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到底是一个陌生人，还是世界根本就是我的家，我的对所有的东西我都非常的熟悉，所有的东西我都有很多的研究。所以我就觉得在彼得在这边去劝这帮人，其实他很重要，就是看见我们到底今天的身份是怎么样。如果你没有看见你是一个分散的，是一个寄居的，其实里面我就觉得彼得后面说了很多很多话，好像对我来说都不能提醒，都不能安慰我，因为我根本不是这个彼得前书他所写的受信人。所以我就觉得在读这次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就在主面前的祷告，我何等的愿意真的我能够成为这个彼得前书那个受信人，我真的愿意在这个世界里面愿意看见那个不是我的那个熟的地方，那个我们还有一个更美加上在我们前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很被提醒，就是说第二节特别讲到我们今天的身份，我们怎么去蒙怎么去看这个救恩，还有到底我们能不能成为这个彼得前书那个所写的一个受信的对象。
分享两点，首先有一点就是彼得他说天上有的不能损坏，不能玷污，不能残不能衰残，为什么留在天上的基业，这句话就是让我觉得很有信心。因为彼得是拿着天国的钥匙，所以天上有什么他是知道的。第二个是彼得他做的另外一个工作是那个也是主耶稣基督给他的一个工作，就是凡你在地上有捆绑，今天在天上有捆绑。那我在这一节里面，我看到他把什么和什么捆绑在一起，他把我们的信和那个大喜乐捆绑在一起，在第八节里面。他说就是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光荣的大喜乐。这个他把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和这个大喜乐捆绑在一起，就是我们如果以后到了天上，这个东西也是会因着我们的信和我们在一起的。然后他把什么，他还把就是耶稣还跟他说，你就是你在地上所要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在这里的话在第六节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就像刚刚欧阳他可能生活上就是经历了很多的试炼，那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或多或少都会有。那在试炼中其实我们是就是被圈起来的，被捆绑住，我们会有忧愁。但是这里的话彼得就是他说这个他说这个是暂时的忧愁，这个暂时就是以后这些忧愁都会走掉，那就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释放，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特别印象深刻。
我想就是说后面的刚刚提出的提到，我想
像我们有那个超越环境的得着这样超越环境的这个能力哈，因为啊，就像啊后面说的说啊，就是我们因着神叫神的怜悯啊，照着他的怜悯啊，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的灵，就是我们有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啊，说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啊，我是想。就是很多时候，我就想这个活泼的盼望哈，它呢不只是一种啊信念而已哈。那么我在读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哈，就是它是经历里面的知道，而且呢这个是持续的啊，这个活的盼望哈，它是持续的，而且呢它在试炼中成熟的啊，因为就像罗马书那里说的，患难生奶奶啊，我们在信心里面来经历的话。真的就是说，患难就生忍耐，好，忍耐生老练，好，老练就是盼望，好，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呢，我就想，就是说这个活泼的盼望，实在就是说我们在经历里面哈，慢慢慢慢的承受。开始我们不明白，有时候那刚才有姐妹提到，就说有时候会抱怨，为什么哈，我信主了反而我所遭遇的好更难，好遭遇的难处更多。其实不是。啊，如果说真的，我们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那么我们愿意好在信心里面来经历的时候，真的就是看见，啊，我们就说怎样在信心里面经历，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啊，就是说我会错，神不会错，啊，这个环境是这样，啊，但是神不会错，啊，那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有经历，也自己在神面前有点经历。我真的就觉得神不要我了，好，神已经弃绝我了，所以我就跟主，那个时候呢，从里面我也不晓得怎么样，那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你虽然你弃绝我，我仍然要你，好，我就说那个是，好像就是说，这个从里面哈，就是说那个信心从里面出来，或者还有呢，就是说相信真的是看见哈。就是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就是真的看见啊神要成就事情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活泼的盼望哈，他们是持续的，而且呢啊是在把我神把我们摆在各样的环境中啊，叫这个盼望越过越成熟啊，它是活的啊，然后呢啊这一切呢是在信心里面来经历啊，那么因为信必得着。因着信，你就经历神的能力，神保守的能力。好，我们是很软弱，我们的信心很软弱。好，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好，他的信心其实并不是那么完全的信心哈，所以他有很多的软弱。但是呢，就那一点点的信心哈，就叫我们经历他保守的能力。好，叫我们可以得着，说必能得着。好，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这以前读的时候呢，我就想说主的救恩是完全的，那末后要显现的救恩是什么呢？好，我体会到我的体会就是叫我们的身体得赎，那就是救恩的完成啊。然后所以呢，现在我们是在百般的试炼中，而且我觉得彼得安慰我们，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忧愁很多时候真的是暂时的，我们如果看见我们是分散的，好，我们是寄居。好，那么我们在这个环境的试炼里面，其实啊都有什么目的？今天所经过的就是一个暂时的忧愁，好，就是说里面有这样一个看见的时候，就还能喜乐。啊，那么而且呢，我真的觉得信心是要试炼的，啊，真的，我就说就像呀，有一个年长的姊妹，她讲到她自己的经历啊，她自己在信心里面。你虽然杀我，我仍要信你。我就说他在主的里面，他有这样一个信心的这样一个经历。好，所以我就说觉得这个呢就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么呀，我们今天也是在等候主耶稣第二次回来嘛。好，那么我觉得借着彼得前书呢，也让我们想也在学习怎么样来等候他。还有呢，这个在彼得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是在。主后64年，啊，在那一年的7月中，啊，那么就罗马发生大火，啊，那时候是尼罗皇帝，他做皇帝的时候， 基督徒呢就遭受很大的逼迫和患难，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环境。我想我今天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想神
我们像位置大家坐的都是固定的吗？差不多吧。前面这有三个位置，这个是空的。你们那边这听的声音不好的，可以到前面来坐，好吧？然后呢，我们下一次领会的弟兄就从这个，对，就从那个金姊妹那边开始，好吧？大庆金姊妹开始。我们把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这个一开始的这一段啊，刚才大家交通了好几个角度，我觉得都非常的受激励啊，大家也都同时我相信都有同样的感受。在这个一开头哈，这里说到这个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地居的这个分散哈，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词哈。刚才弟兄们讲的，这个分散是一个好像神的一个工作一样，他一直在那扩展哈。这个分散反而让这个神的这个见证啊，能够往就是越过越扩大的感觉哈。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看见教会哈，我想今天人对教会的认识啊，有的时候是外面的。你发现在那个时候，人如果从外面来看教会的话呢，教会外面是分散的，但是教会里面是非常合一的。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之间哈，没有任何中间不断的墙。他们虽然被分散再分散，刚才弟兄说分散了30年哈，在人眼中哈这么分散，但他们只要任何的弟兄来到他们中间交通的时候，没有中间不断的墙，没有说你是这一派啊，你是那一派，没有。而这神的教会啊，在那个时候那个见证啊，非常的奇妙。那么这是一面，另外一面呢，表面看呢，神的教会是小的，因为分散了嘛，可能一个聚会，可能像慕尼黑聚会就20几个哈，也可能有的稍微大一点，像 Noise 聚会40几个哈，40几个大人，也可能啊。我们加在一起啊，弟兄姊妹，我们看着人好多啊，实际上我们一共还不到60个人啊。但是呢，我觉得神的心意哈，不在乎这些的数字，在乎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个合一的实际。我们有没有像刚才弟兄们说的，我们是一般受信的人，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就是寄居的，我们就是等候神国的一般人。如果这个实际在我们中间的话，其实人数比这还要少的话，在神眼中也是宝贵的。这个跟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今天有些神的儿女想说来个大复兴，其实我跟你讲哈，很多时候神的儿女都聚在一起哈，里面哈可以说是可能是分的，里面有很多小圈圈。其实如果大家都坐在一个屋檐下，但是里面却有很多的小圈圈，其实是没有任何实际的。所以合一哈，当然我们盼望对吧，到那一天确确实实对吧，主再来的时候，那真的和众圣徒哈一同聚集在这一个圣城里，那真的太欢喜快乐。那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这种光景，但我们里面知道我们和众生都是合一的啊。这一点盼望开始这个感觉哈，跟大家特别交通出来。为什么？因为有的弟兄姊妹啊， 有时候也有前面的弟兄们讲说他们盼望有大复兴，这个大复兴呢，我不知道这一个到底指的是哪一方面的意义说的，对吧？那这个有很多方面的意义，但是呢，有的时候人可能以为说我们就有很多很多人聚在一起，其实你读圣经的话呢，其实还不一定是这样，很可能哈，我们好像是被分散了，但是呢，神的国度啊却更加的增长。这个盼望我们有这样一个意念，好不好？开始读这第一节的时候，那么这第一节呢，还有一件事情呢，如果我们读的话呢，这个分散哈，你知道彼得他在听主耶稣讲道的时候，我相信他听过很多遍，对不对？他主耶稣在地上讲道的时候，像比如说这个撒种的比喻，我相信他一定听过不止一遍，因为他跟着主嘛，对吧？主今天受圣灵感动，在这边讲撒种的比喻，对吧？然后又换了一个地方，又在又讲撒种的比喻，因为主耶稣是随着圣灵，对吧？他在那里传讲神国的道。那么彼得呢，他作为门徒跟着，对吧？他跟着的时候呢，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些方面的道，他听得非常非常的熟悉。我想，特别是讲到天国，天国的这些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一直讲，因为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主耶稣一开始就讲的那个道，所以这个我想对彼得来讲，他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当彼得说这个，他说写信给分散在这些地方的这些的寄居的神的百姓的时候呢，你发现那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如果大家如果读这一个马太福音十三章，他在主耶稣在讲过撒种的比喻以后，又讲到一个撒种的比喻，那个不叫撒种，那个撒种哈，有两个撒种的比喻。第二个撒种的比喻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大家还有印象吗？就说到我们今天因着主在我们生命中撒的种，我们对吧？那是主的话，我们信了，我们接受了。然后呢，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接受主话语的人呢，我们这个人又成为一个种子，我们这个人就成为那一个神撒在世界中的那个种子，对吧？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件事情呢，对于当时这些在刚才说的逼迫患难在艰难中的神的百姓来讲，其实彼得在这提醒他们，我们今天哈，是天国之子，被神撒在这个世界当中。你知道这一个撒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和谁在一起成长呢？和稗子。稗子呢有好几种的情形啊。稗子呢，如果是指的，哎，声音没有了是吧？哎，这个稗子哈，有几种的情形哈。当然，世界有人说世界上不幸福的人是不是稗子？其实不是。你发现哈，世界上那些不信主的人哈，他们不要像这个好像有点问题哈，他们不要像神的儿女那样表现的好像，跟那个麦子一样。稗子你知道和这个麦子哈，到什么时候才分别出来？你知道吗？从这个一开始这个长，一直到长穗的时候，你才能分别出来。在这之前呢，哈，你发现这一个稗子跟麦子你分不出来的。所以仇敌哈，他如果能够刚才说的逼迫，他就逼迫；他要是不能逼迫呢，他就假冒。你这假冒这一个的败坏神教会的见证，比逼迫还来的更加的凶狠。逼迫神的儿女越过越兴旺， 历史上都是这样，仇敌无论怎么伤害，无论怎么样的艰难困苦压力患难，神的教会从来都是越过越兴旺的。神的教会啊，生活越好的时候呢，你发现神的儿女的属灵光明就越过越低下。啊，这个是正好跟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情形完全相反的。属灵的生命啊，弟兄姊妹是不怕逼迫的，仇敌是更加凶狠的。你读彼得后书的时候，你发现那里有很多假的东西。如果你读的话，你发现这是今天神的教会所面临的比逼迫还要严峻的挑战，就是有这些的虚假的东西，仇敌要做这些东西，他要让神的教会的见证是叫做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力，没有敬虔的能力。败子哈，你就发现他不仅他的那个果实不能够让人家得供应，而且是有毒的。在这个从前，他们把败子的那一个果实叫做毒麦子。那个从前的种麦子的人都知道，那个败子是有毒性的，就你人要吃了以后呢，你就发现说不仅你不得供应，反而让你受害。你知道许多时候神教会以为自己有见证，我跟你讲，那是败子的见证，不仅不能让人信主，反而让人完全远离神。你这个征战太厉害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的德国，你去看多少的年轻人，他们的父辈，他们的这个从前，他们都是很好去信主的，信的都是好好去聚会的，但他们这一代绝对不去的。有很多的这个我们接触到的一些这个中国人嫁给或者娶了这个德国人哈，你发现他们的配偶是原来都是家里面全都是几辈的几代人呢都去聚会的。到了后面，他们的见证全是假的。我觉得是我的问题吧。嗯，
放大器
的问题啊。离远点。弟兄姊妹，这个难处啊太大了。所以彼得哈，我觉得在这里面哈，他告诉我们，今天哈，我们所接受的福音，绝不能够停在所谓的只是赦罪悔改的福音。彼得告诉我们，他所传的福音是国度的福音。彼得书信到底讲什么？很多时候你去读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一个前面的弟兄们给我们不同角度，对吧，很好的帮助，但是你会发现好像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跟那个其他的书信不大一样。以弗所书你根本不可能 miss， 对吧，那个是讲到神的教会，你不会这个说他不讲神的教会，这是不会的，对吧，从头到尾都讲神的教会。那彼得书信呢，你就发现这个弟兄他强调的这一面都对的，另外一个弟兄讲的另外一面也对的，都得帮助，都是从圣灵的启示来的。但是彼得书信到底中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所以大家仔细再去读的时候，你发现他这里所讲到的这一个救恩，不仅我们重生得救，对吧，这个讲到灵得救，对吧，然后特别讲到魂的救恩，这个魂的救恩在彼得书信里是特别强调的一件事，在其他的书信里都没有像彼得的书信讲的这么清楚，对不对，直截了当，对不对，重生，然后魂的救恩，然后刚才有弟兄姊妹说到末世所显现的救恩，我们想着末世所显现的救恩是不是另外一个救恩？不是， 末世所显现的救恩，就是讲到救恩最后在我们身上显出来的，不仅灵得救，不仅魂得救，而且身体得赎。弟兄姊妹，身体不是得救，圣经里面啊，我们的身体不是得救。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弟兄姊妹觉得说灵魂体都得救，这样讲不准确的，圣经是没有说身体。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这个身体是有罪的存在的，这是必朽坏的。弟兄姊妹，必朽坏的能不能承受不朽坏的？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律。弟兄姊妹，所有必朽坏的没有一样可以承受不朽坏的，必死的不能承受那不死的。所以这件事情在这个保罗书信里讲得很清楚，对吧？大家记得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印象吗？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上，在神的儿女，你说今天有的时候神的儿女被教导的时候就讲到说，我们灵得救没问题，魂得救，圣经讲得很清楚，说身体也得救，身体要得救。弟兄姊妹，圣经没有，圣经身体得赎，什么意思？这一个肉身它有一天真的要过去的。所以我们如果哪怕是我们就活着见主，我们这个被提哈，圣经上在眨眼之间，他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要使我们这些卑贱的身体怎么样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身体神是不要的，但是活着的是很有用，神用的。你不要这个自残哈，你要为了主缘故有智慧保养顾惜。如果主要用，让主去用。但如果你这个也不好好吃，你也不好好睡，你常常这个abuse你的身体，这是得罪神。因为你的身体啊，因着主的宝血，因着主圣灵的分别为圣，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经上说，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所以你不能随随便便abuse你的身体，你不能说这种身体是我的，我想什么睡觉就什么睡觉，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弟兄姊妹，那是得罪神的事情。盼望我们这个分别出来，就是一面来讲，我们的身体是圣灵要居住的地方；另外一面，这个身体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清楚了哈。这个盼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否则的话，有些的教训你会发现让我们会偏离正道啊。我这稍微说的稍微好像有点离开，其实没有。为什么？因为彼得他讲到，如果我们是麦子的话，弟兄姊妹，你知道麦子是一年生的，对不对？所有的麦子都是寄居的，麦子不是树，只有树才定在地上一直扎根，对不对？麦子一年生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啊，是主把我们当成这个天国之子，当成麦子撒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地上真的是寄居的，我们不能够在地上扎根，这地不是我们的家啊。所以这件事情，我想刚才弟兄们在这个点上的这个分享就非常的宝贵哈。那就是这个讲到这个天国之子的时候，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哈，我想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时间不知道，大家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一段，非常奇妙的。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一段哈，它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明明有败子，那败子能不能拔呀？啊？能不能拔？不能拔，为什么？对，就有几个原因哈。第一呢，我们会认错，因为开始你很难分辨。有些人他也会祷告，我告诉你，他也会参加祷告聚会的，啊，他博饼聚会他还选诗歌嘞。所以弟兄姊妹， 很多时候你知道你从外面的表现你没有办法去分辨，知道吗？所以在这些时候主让我们不要自己那么自作聪明，让我们学习忍耐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你知道如果真的是在物质世界的稗子的话，请问它跟麦子长的时候，稗子会不会有一天变成麦子？会不会？不会。但我跟你讲，人会。我们曾经这个听过前面弟兄们讲过这样的见证，他们去到有个弟兄，有一个姊妹，他们去到一个这个基督教学校里面，那个校长啊就是个败子。哇，你看那个校长那个狂妄劲儿，这个都是这个粘眉毛，然后花枝招展，凡圣经说不要做的他都做，然后在那里这个讲那些话根本不相宜的，根本和信主的人完全不相宜的。你知道那一次他请那一个姊妹去给他们这个讲这个神的话语，等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在那里还很谦卑呢，你知道吗？他说某某教师啊，你有没有一句话从主来的专门给我说的？人家讲了六堂了信息了，没一句话是给他讲的，还要专门求一句话是给他讲的。你知道这个姊妹她回去她就祷告，主就给她一句话，等到最后一天告诉她说有话。哎呀，她太好，就把笔记本拿出来了，说你们走遍洋海陆地都与你一个人入教，让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你还甚。哇，气得把那个笔记本摔在地下就走了。败子，他回去祷告，那天晚上睡不着觉，圣灵一下子光照他，让他看见他自己真的就是个败子，根本没得救。他从他自己的黑暗里面出来。弟兄姊妹，败子有一天会成麦子。所以这是为什么主在讲到这一个天国之子作为麦子撒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仇敌呢把败子撒进来的时候，不拔败子的第二个原因，第一我们不好分辨，第二神真的恩典太大，让这些败子还有机会得救，真的是这样啊，这个实在是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恩典太大了，啊，这第二个就给败子机会。第三呢，你知道这个麦子和败子在一起长的时候，你知道吗？让这个麦子常常会学谦卑的功课，你知道吗？你说那败子有的时候表现的比你这麦子表现的还好哎，很会表现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那个。没有蒙恩得救的人，他没有这个基督生命，没有麦子生命的人，他有时候表现出来的不如你，很多表现的比你好多了。我们那个你要接触过这些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的那些人对吧？我看他们很多时候真的很忠心的，很多时候我们真惭愧啊。所以我觉得主允许这些，我们要在神面前真的谦卑下来好好祷告。我们是有麦子生命的，但是我们里面的麦子的生命当然长得不快哈，长得很慢没有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这个麦子生命应有的见证。所以主很智慧，不拔，对不对？不拔这些的麦子，让我们这些不拔这些败子哈，让我们这些对吧蒙恩得救的真实的主的这个撒在这一个世界中的这些的天国之子，我们的生命可以慢慢长大成熟。然后呢，你发现在这里面他讲到这一个，我跳一下，等一下我再翻过来，我再继续讲第二节啊。在第二节的后半，他就说：“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 你知道因着这个败者的缘故哈，你发现哈，我们在世界上苦难多不多啊？哇，这个败者加给我们的难处哈，我跟你讲，真的是苦上加苦，逼迫就够苦的，对吧？环境就够难的了，那还有这些假的，还有这些这虚的，还有这些装的，弟兄姊妹，这些的难处让神的教会所经历的真的是百般试炼。但是呢，这些百般试炼让主的恩典多多的加给我们，让主的恩典越过越显多。所以你读整个彼得书信的时候，大家刚才有弟兄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件事，他一直在讲一件事，很特别的，就是恩典和苦难两件事情是同时的。今天很多时候神的儿女要恩典，对不对？但你知道人怎么能得到恩典呢？借着苦难。如果你今天经历苦难，你不要难过，他告诉我们说恩典可多了。你说我是各种各样的苦难，百般的试炼，主说他有各种各样的恩典，诸般的恩典，对不对？哇，真的特别奇妙。所以他这里面哈，他上来的这两节的经文，我觉得他告诉我们这个主的恩典胜过我们所要面临的所有的试炼，所有的这些的这个痛苦和患难。不仅如此，他还有平安。大家知道这个平安是什么呢？我们曾经跟大家交通过哈，主离开门徒的时候留给门徒只有一样东西，就是平安。主留给门徒们只留了一样，主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对不对？那个平安他说虽然哈你们世上有苦难，但你们相信哈，你们要知道我已经胜过世界。所以主告诉我们那个平安是什么，是得胜的平安。所以我们今天要在主里面哈，虽然外面经历很多的艰难患难，包括这特别是这从败死而来的这些的难处，但是呢，主让我们不仅经历他丰富的恩典，而且多多的经历胜过世上苦难的平安。所以这个是这两节哈，如果跳一下，我就想说这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在里面。但这里面呢还没有完啊，这里没有完，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一个写给这些寄居的，也是这些被分散的，也就是这些散在列国中、写在世界中的这些天国之子，这些天国之子是谁呢？第二节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指谁说的？是指的那个受信者，对吧？刚才有弟兄姊妹说，对吧？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他说我写信给那分散的，对吧？在这些地方寄居的，对吧？所以这一个这些被分散的这些寄居的是谁呢？就是他，就是里面有四个方面，对不对？第一是被父的先见所拣选，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是被借着圣灵得以成圣洁，第三个以致顺服耶稣基督，第四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弟兄姊妹，这四个方面，我觉得彼得，我从前，对不起，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软弱。我从前读彼得和约翰的书信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这两个弟兄写的东西都是东一榔腿西一棒槌，我没读懂。我老以为他们因为是没有学过的，对吧？无知的小民，我跟那些文士法学生差不多的。我觉得保罗写的东西那真的，对吧？那应该背下来，对吧？那保罗写的那个罗马书那，他每一句都是这个经典，对不对？但我们读彼得书信，我们觉得彼得是东一榔腿西一棒槌，随便想出来的，不是圣灵，对吧？大家都相信这件事情。但是这里面你说旧造这个感觉，对不起，我就说这旧造也是观念很强的。 这个旧造的这个人要观念要改变一点呢、啊，容易不容易？反正我是不容易，我看弟兄姊妹也不容易。这旧造的观念，每一个人都很不容易。你往后读哈，你读这个第二章，大家最熟悉的一节第九节，那里讲了几个？也讲四个，很奇妙的。你知道彼得告诉我们说，他写信就是给这些人写的。这些人是谁呢？他第一章就讲了，一上就讲了，然后到了第二章他又讲了，他讲的他的角度不一样，把他讲得更清楚。这些人是谁呢？第一是被拣选，这个没问题，对不对？被拣选的族类，但他在第一章里面讲到说他是因着父的先见被拣选。我想这件事情我在这个福音的这个信息上呢，我不知道大家还没印象，我用了一个词儿，神的爱是什么？透视爱。他早就看了，你知道他从这个西门巴约拿身上看到谁啊？看到彼得。像刚才有弟兄讲到说，用了这么多年对吧，失败这么多次，在人眼中早就肯定放弃了，你就是西门，你就是巴约拿，你永远不会变成彼得的。但是我们的神他是透视的爱，他早就看见说，在他的恩典里面，这一个西门巴约拿不知道失败多少次，还有三次都否认他，在一个小侍女的面前都要这样不承认他的名。这个透视的爱，这个先见，这是彼得自己的见证。他知道有一天像他这样的西门巴约拿成为活石，到后面那个活石就是彼得，就石头的意思。这样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对不对？第二呢，他说因着圣灵的这个对不起，我再稍微多说一点哈。不仅如此，你知道在这个大家知道在雅各身上圣灵的这个先见哈，透视的看见谁？以色列，对吧？在那个大树的扫罗身上，这个透视这个先见看到谁？保罗哈。英子们，你去看，真的太稀奇了。你就发现说在人的眼中哈，我们有的这个弟兄姊妹也好，朋友也好，有的时候讲到雅各的故事，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你说他们有时候会跟我拍桌子瞪眼睛，他说这种人竟然还写在圣经里。我说因为你没有透视的爱，你看不到这个人在神恩典中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荣耀，对不对？你看到的都是他身上的缺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弟兄姊妹，说实在的，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是他今天这样一个很不像样的样子。但彼得告诉我们说，环境这么艰难，你知道有的时候环境艰难我们还能够挺住。麦子我们知道，反正我们是麦子，对不对？我跟你讲，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自己不像麦子。我跟你讲，我们自己越想自己越不像麦子的时候，我们就绝望了。彼得在这一上来，他这两节的经文，我觉得真的给当时神的儿女太大的安慰。他这个先见的拣选，他特别用先见，就是他看，一直就看到了最后，对吧？看到你进到荣耀里的光景，哇！弟兄姊妹，我觉得真的太宝贵了。我就是每一次想到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是说这个，我记得我在这个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听到弟兄姊妹讲到先见，神用他的先见在那里拣选我们的时候，我想啊，像我这种，那看了半天也没用。西门巴约拿最后还是可能被人北门巴约拿，反正就是还是属地的，什么东门巴约拿，反正就是看来看去都在地上。我从来想不到说在神的那个先见里面有一天他会看你像石头， 有一天他可以在你身上有路，他可以在你身上能够做工。哇、哦、弟兄姊妹，我觉得太宝贵了。这是头两节哈，我觉得这里面我觉得带，刚才弟兄姊妹讲的很好，他真的带给神的百姓太大的安慰，真的是这样啊。这是第一哈，就是说他说是这一个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第二个呢，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弟兄姊妹，你知道和这个彼得二章九节的第二方面是什么？有君尊的祭司。弟兄姊妹，你去看所有君尊的祭司，有哪一个不抹油的？君尊的祭司一定是要抹膏油的，不抹膏油根本不能摸侍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觉着说啊，有一个人对吧，他有热心，他有本事，咱们就让他侍奉好了。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一定是抹了膏油才可以摸侍奉的，不抹膏油就摸侍奉，从民中剪除，那个意思就是说带进来的绝不是神所要的见证，在见证上是无份无关，这个叫什么，这个无权无份是吧，无纪念，真的是这样。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他这里面就根本看见说其实不是我们的热心。弟兄姊妹，我再说，不是我们定义，不是我们奔跑，实在是圣灵的恩典。弟兄姊妹，当我们肯伏在主面前，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浇灌下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那个侍奉是不一样的侍奉，那个是有君尊的祭司，太尊贵了，对不对？第三个呢，他说以致顺服耶稣基督。什么叫顺服耶稣基督？你知道这就是彼得二章九节说的圣洁的国度。为什么这一个国度里面，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国度里的特点是什么吗？都听他的。主耶稣怎么样？举手问，凡事举手问，这就是这个国度的特点。它和其他的国度都不一样，圣洁的国度就是分别于其他一切属地的国，在这个国度里面只有主耶稣他有唯一的这一个权柄啊，这个是最凡事居首位。然后最后一个呢，他说蒙他血所洒的人和那个属神的子民，什么意思？什么叫蒙他血所洒？立约的百姓，大家知道吗？哎，这个洒血，你知道他这里面用的词哈、啊，他是根据旧约的。大家如果你仔细去看，当神的百姓身上洒了那个牛羊的血，对吧？他说你们从此就是属乎神的，换句话说，你们今天就是神的产业了，就被神完全的分别出来归给神了。所以神的子民就是神的产业，而这个产业身上有个特点，就是他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血所立的永远的约。弟兄姊妹，我们从前是局外人，在诸约之外的，你知道吗？我们根本跟神无份无关的，但今天耶稣，经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今天不仅得了亲近，而且我们成了属神的子民。弟兄姊妹，在这里面哈，我是说在这第一章里面，不，在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里面，我觉得虽然只有这两节的经文哈，我想我们如果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着刚才大家所交通的，我觉得就对我们的这一个这个信心哈，对我们里面的这一个在患难中哈，在软弱中，特别是我们遇到软弱的时候，特别是我们遇到在神的家中这些 很多败子的情形，弟兄姊妹，真的就让人最后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绝望了。你知道，如果一个聚会里面哈，如果麦子的生命显出来的多，我们心里比较安慰一点，对不对？如果在一个聚会里面败子的情形显得很多啊，要不要绝望？真的要绝望的。感谢主哈，我觉着我们今天在这一个神的这一个拣选的里面，我们今天是被神撒在这个世界中的天国之子。我们经历患难，比保罗也这么说，对吧？因为这是天国之子，所以这是天国的福音。你要进到神的国里面，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对吧？到了这个老约翰，他讲到他是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的。你发现弟兄们，他们讲的道都是一个。在彼得的这一个前书第五章，大家如果你看的话，他也这么告诉我们，他说他是做耶稣、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要显现之荣耀的。什么叫显现之荣耀？就是国度嘛，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见说，在这里面，我们今天是天国之子，被撒在这个世界中。当然，我们要经过这些的患难，当然我们经过这些的试炼，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一个安排和他的工作。所以我们若能忍耐，就必和他一同作王。所以在圣经里面，大家如果回去哈，仔细去思想的话，我想这一段的经文，我说一上来我们从这个角度跟大家有这样一点的分享，就看见说呢，彼得前书哈，我是说彼得前书，我把它稍微再这个稍微再拎一下的话，彼得前书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去读的时候，他一定讲的是全备的福音，他一定讲的是国度的福音，他不是仅仅讲到说一个重生而已，他也不仅仅讲到魂的救恩，当然这个是重点，对吧？他还告诉我们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刚才有弟兄们所交通的，真的太好了，对吧？真的让你觉得说，我们今天一个蒙神拣选的一个神的儿女，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的这一个盼望太高了，太大了。还有两分钟，我再多说一点点，我们明天早上我们继续啊。你知道他一上来就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缘故，他一定首先强调这个重生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你知道重生有多么奇妙吗？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做神的儿女的，我们的起点是什么？我们的起点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起点已经超过了世上所有的艰难、所有的困苦、所有仇敌一切的工作。仇敌最多最多的工作，一切艰难困苦患难，什么败子，什么这些工作，最多最多到死为止，到死还到头了。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拣选，我们今天得重生，我们的起点远远高过这世界上所有一切难处的总和。照着这个曾经有弟兄姊妹讲的，我跟你讲，仇敌啊已经输在起跑线上，我们的起点比仇敌做一切的工作还高，这清楚了吧？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你发现没有？所以彼得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像刚才弟兄们说的，对，他真的成为人你们的安慰。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当然后面讲信心没有错，我们明天一定会讲这几个重点。一个重生，弟兄姊妹，重生对神的神的恩典太重要了。弟兄姊妹，你不重生你一定是败子，我告诉你，对不起，我跟你讲，我不重生我照样是败子。你不要以为传道人不会是败子，我跟你讲，
在从前有很多的传道人真的是败子，他们在这个主的恩典中，后来他们一个一个的悔改，真正的信主。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根本没有摸着神的恩典，我们根本没有摸着主的生命，弟兄姊妹，那不过就是个败子就是了，表现没用的。不是说表现不应该好，是好的，但是呢，你光有这个表现没用的。弟兄姊妹，我觉着这个重生对神的儿女来讲太重要了，ganz wichtig， 对吧？第二，信心，对不对？后面就讲到魂的救恩，这第一章哈，这三个重点，最基本的这三个重点，大家回去再好从这些角度去思想一下，明天早晨我们再分享，好吧？你这里面他真的，我觉得圣灵感动使徒彼得讲的这些的信息哈，一环扣一环，没有一句话是这个真的是在泥炉中炼金过的，真的非常非常宝贵。所以大家读的时候，我盼望不要像我一样，好像老以为这彼得就是好像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有人说彼得书信就好像这个箴言一样，就是说对吧，都是一大堆的这个智慧话放在一起。其实箴言也不是一大堆智慧放在一起，对吧？你读过以后大家都知道那里面很多启示，对不对？彼得书信不是，它里面实在是有非常清楚的神要给我们的信息。好，我想开始的时候就应该头两节跟大家这样的有一个开头，好不好？好，那么我想弟兄带我祷告一下。感谢
主，你自己的生命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显明出来。晚上当我们读主你这些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仍然把这些话揭示翻译在我们当中，好使这些话语存留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能够生根种下去，结实百倍。我们晚上都求主你这样来恩待众弟兄姊妹们散去的脚步，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得享平安，睡得安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那个是晨更。Thank you.